我们还是从大观园正门进去以后，到了清芳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开始左转，所以这个动线并不是大观园正常的游园的一个方向，它有一点是倒过来走了。可他们左转以后就进到了这个滴翠亭这个地方，柳堤滴翠亭。所以如果这样子走的动线，你会发现第一个主题是什么？是水啊，他们看到的是水，然后经过这个水，他们对水的赞美，然后这个时候贾宝玉被命令写了对联，都是跟水有关的。下一个景点就是潇湘馆，潇湘馆这个时候还没有命名，可潇湘馆的主题是什么？就是竹子。所以这一个建筑群四周全部都是竹子，所以等一下你会看到贾宝玉被命令去提对联，这个对联他就以竹子的绿色，竹子的绿色去作为他的点题。那潇湘馆后来就是林黛玉住的地方，那当然有一个隐喻，就是说这个空间盖好了，盖好了以后现在还没有人住，以后每一个人会住进来，那每一个人住进来也都跟他们的生命的某一种宿命有关。因为这个竹子是香妃竹，所谓的香妃竹是传说里面这个舜的妻子，因为舜死去以后，这两个妻子非常的哀伤，就终日哭泣，所以他们的泪痕就掉在竹子上。所以有一种竹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上面有斑纹的，好像有泪痕的竹子，那我们叫做香妃竹。那么其实产在湖南这一带的这种香妃竹，所以后来这个地方就被命名为潇湘馆。那刚好林黛玉也是爱哭的，所以他就跟潇湘馆搭配在一起。那么再下一个景点就是大家看到有很多田，对不对？画了很多稻田的地方就是稻香村。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在园林里面很特别的一个景，就是故意的营造出一个农家的感觉，种麦种稻，然后养的都不是很珍禽异兽，而是鸡鸭鹅这种东西，就它有一个主题的。所以我们看到园林，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地区的主题，水的主题，竹子的主题，还有农家的主题。然后从这个牡丹亭再绕出来，再到了那个折带珠栏板桥，有没有看到？又绕回到这个大路，然后才进到这个路的右手边的一个地方，然后到了正殿，再绕回到恒芜苑。恒芜苑它的特色全部都是香草，种了各种有香味的草本的东西，没有任何的花木，没有乔木，全部是花香草，所以它的主题是嗅觉，是香味的东西。后来就是薛宝钗住的这个恒芜苑，然后大概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主要的这个动线，这样绕过来以后，从往顺时钟方向再绕，绕到最后一个景点，大家可以看到在大门口的右手边就是怡红院，有没有看到怡红院？怡红院的主题是什么？是芭蕉跟海棠，就芭蕉是绿色的，海棠是红色的，所以它强调的是颜色的对比。那么怡红院后来就是贾宝玉住的地方，就是怡红公子，所以红它是一个很艳的颜色，然后从这个怡红院再出来，从大观园正门出来，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他们游园的动线是往左手边转进去以后再绕出来，就整个是一个顺时钟方向啊，顺时钟方向这样绕出来。所以我想这样大家就比较清楚，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他们进去以后一个一个的景点的关系。好，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到了第一个景点的地方，就有一块白石头，有一个白颜色的石头，就叫做镜面白石。镜面白石的意思是说，把这个石头磨成像镜子一样平了，叫镜面白石，就是迎面流题处。所以贾政回头就笑了，就跟大家讲说：“诸公，请看此处啊！”说大家请看一看这个地方应该叫什么名字才好。那么陪在贾政旁边的这些人说，哎，叫做赛香庐。赛香庐是因为当时古代有一个很有名的风景区，就是庐山。庐山有一个山峰，长得有点像香庐的造型，叫做香庐峰。 啊，叫做香炉峰。所以有人说，哎，这个地方这么美，那么就叫赛香炉。那也有就叫小终南，终南是终南山啊，就是陕西的终南山。那么传说里都是当时修道啊、炼仙的人住的地方，所以大家也觉得，哎，这个风景很好，叫做小终南。那也有就取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名字。可是我想大家知道，不管叫赛香炉、叫小终南，都很难听，对不对？都蛮俗气的。所以作者在这里特别就点出一点，就是说贾政旁边所有的这些养在那里的文人清客，他们都知道这一天要期末考的不是他们，是宝玉。所以贾政真正要考的是宝玉，所以这些人非常聪明，你养在人家家里，你不要这个时候抢风头，所以他们就故意讲一些不太好的名字，就俗套，然后让宝玉最后讲出来的东西变得很棒。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其实这种就是帮闲文人，就是他们以前有钱的这种贵族家庭都会养很多这种文人。那么这种文人，他们你要懂得在什么时候表现，什么时候不表现，因为这一天明明白白是要考这个十四岁的宝玉，所以这些人他们都不敢太表现，就用什么赛香炉啊、小终南啊这些名字。好，贾政听了以后就回头命宝玉说：“你来，你一个，你觉得怎么样才是好的。”那宝玉就认为这个地方并不是主山的正景，所以他就觉得不要用太重的这个字，那不过是为了探景的下一步，就是说下面还要有很好的风景出现，所以这个只是有点像音乐里的序曲，好像一个歌剧开始之前的序曲，所以只是一个起头的感觉。他说：“莫若直抒曲径通幽，啊，不如把这个成语，古代常常用的曲径，弯弯曲曲的一条小路，带我们到那个非常幽静的所在，曲径通幽这句旧诗就好了。”好，他讲了以后，大家都说啊，好极了，说二师兄天分高，才情远，不像我们读腐了书。那这些人当然是有点奉承的啊，就在旁边帮忙去赞美这个宝玉。那这个爸爸的当然就觉得不能够随便宠坏了这个小孩，就说不要太过赞美了他，他年纪小，不过以一知充实吧，就说读的书不多，只是偶然碰上了，用的还不错，取笑罢了。好，然后我们就看到他们接下来就进了石洞，然后奇花闪烁，一带清流。好，水开始出现了。我们看到这个园林里面有一条水从头到尾贯穿着整个园林的景，所以你不管到潇湘馆、到稻香村、到恒芜苑，你会发现水一直跟着在走，所以水变成了园林的一个主题。它有一点像我们戴的项链珍珠底下的那一根线，有时候你看不见，可是这根线是贯穿所有的珍珠的一个真正的脉络啊。所以这个水在这里第一个被点出来，就是他们要为这个水来命名。所以到了这里以后，这个贾政就想到他自己读过《古文观止》里面欧阳修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做《醉翁亭记》，我想很多人都应该读过吧，我们大概在以前国文课本里面都有选啊。就是欧阳修在做安徽滁州的太史的时候，那曾经盖了一个亭子，那么盖了这个亭子以后，欧阳修就跟当时所有的这些人就用当地的那个非常好的泉水然后来酿了酒，然后他就喝醉了。那篇文章写得很漂亮啊，就是欧阳修宋朝这种做官的人有一种潇洒跟自在啊，他常常会在自己头上戴很多花的，就然后写一首诗叫白发沾花君莫笑，就说我虽然头发都白了，我在头上戴花，你们不要笑我，就其实是很就做官而做得很潇洒，大概就是宋朝啊，元明以后慢慢就没有了，我们现在大概更没有这个东西了，就是做官而有一种文人的潇洒的啊，欧阳修。那么当时他就觉得人家就叫他说，哎，这个亭子盖好了，要他命名，也要他写一篇文章。然后他因为已经喝醉了，他就觉得有点懒懒的，说哎呦，上班累死了，那今天好不容易在那边喝酒，然后在亭子上游玩，还要写文章。他就写了一篇非常俏皮的东西，最后他就说他自己喝醉了，然后就用醉翁亭，所以那个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景点。我想你现在去安徽还会看到醉翁亭啊，就是它变成了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的记忆。那贾政就想到了这件事，贾政就想说，哎，这个地方刚好有水泄于两峰之间，就从两个山峰当中流下来，那这个句子是醉翁亭记里的句子，所以它就有点像用泄玉或者是酿泉这些字眼，就是用了欧阳修的这个典故。可是宝玉就会觉得说，这个地方是用来欢迎贵妃娘娘回来的， 你用字用到泄欲，泄这个字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还讲泄肚子，上吐下泄，他就觉得这个泄是不好的字，就是在意境上其实不好，尤其是对于欢迎皇家的人回来来讲，应该有一种贵气，不适当用泄这个字，而且他会觉得泄这个字只点住了水，可是没有点出花，因为这个地方是水，可是旁边全部种满了花，而且花掉落在水面上，这个主题是同时是水跟花的主题，所以他就用了两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字，大家看到沁芳，有没有看到沁芳后来就变成了这一条水的一个重要的名字，沁芳亭、沁芳闸，全部用沁芳。沁是什么？是渗透，慢慢慢慢的渗透叫沁啊，就是你不知不觉的渗透，我们觉得泪水浸透了衣服衣襟叫渗透沁。还有一个用在玉上面，我们说玉上面有不同的沁痕，这个叫沁，所以沁是一种不知不觉天长地久岁月久远以后所感染到的一个气味叫做沁。所以沁的字，这个字用字比泄当然好太多了，因为泄是比较表面的比较粗暴的，沁是比较像泪痕的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字。然后沁底下又接了一个字是芳，就说这个水是被落花所沾染了香味的，所以你会觉得那个水里面有花的香味，所以他用了沁芳啊，非常漂亮的这两个字。所以你这里面都可以看到古典文学真正的训练到最后是在生活里面随处可以用的，包括以前人给孩子取名字，你会发现他不会那么随便就翻一个什么琼瑶小说就全部就叫寒烟啊什么这样就叫，那么它里面大概都有特别的意义，怎么去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说我们那个年代，我记得班上好多同学比我们高一点的学长都叫胜利，因为刚好什么中日战争胜利，所以都是叫胜利。然后大概到再晚一点，很多就叫台生，因为刚好在台湾生的就叫台生这样。我有时候就在笑说这些爸爸妈妈蛮不用功的，因为其实他就是用了很普遍的一个共同性的东西。可是其实我们看到包括取名字上，他都是在文字，在用文字，而可以把文字用到非常有意境的那个感觉啊。所以其实沁芳两个字也可以看到只有两个字，可是14岁的宝玉在这里，他观察这个景，看水，看花，看落花，然后看水慢慢的流过去，最后他用了沁芳啊，大家都觉得漂亮的不得了的这两个字。而且我们也会发现贾政还有贾政身边的人其实没有这个感觉，因为他们在官场太久，他对沁这种比较温柔的一种感染的东西他不太会有感觉了啊。所以沁这个字我们现在不太用到了啊。那词牌里面有很有名的沁园春啊，沁园春的词牌，所以古人的诗里面用沁用的很多，尤其在宋词当中用到很多沁。那沁这个字当然也有点女性，因为我们刚刚讲它有一点在形容泪痕啊，泪水的痕迹，所以常常用到沁这个字，然后跟芳这两个字在一起。好，大家都在称赞说啊，用得很好，你看到贾政拈然点头不语。有没有发现爸爸对孩子最赞美的时候就是点头，他不会讲好的，他绝对不讲好，他就在摸他的胡子，然后说好像觉得还可以，沁芳啊，这两个字出来，然后就说这个很容易，他说你再做一副七言对联，还要继续更难的考试。那宝玉就站在那边亭子上，注意有没有看到亭子，立于亭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景点，你要停在这里的，然后你在亭子上四顾一望，然后你看到四面的景色，心机便激上心来，忽然有了灵感，就是说绕堤柳借三号翠，隔岸花分一脉香，立刻这个对联就出来。我想大家感觉一下，三号对一脉，三对一啊，数字对数字，三号，号是什么？划船时候撑的那个号，大概是一个长的竹竿啊，长我们晒衣服的竹竿那种号叫做号。三号是说水很深，因为水很深，所以会有一种绿色，这个水深了以后才会有绿色，清澈的绿色出来，所以三蒿都不到底的那个绿色，使得旁边的柳树都增添了一种绿，所以绕堤柳借，柳树的绿色是借了水的绿色的， 所以有没有发现主题不是柳，主题是水。柳树的绿色是从水的翠绿借来的，啊，绕堤柳借三蒿翠，隔岸花分。就是说这个水是一脉的水在流，两边都是花，所以花分一脉香，说整个这一条水都是香味。所以你会发现主题还是在一脉，一脉是水，对不对？三蒿一脉是真正的主题，都是在讲水。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对联的精彩在于说，它不只对仗工整，绕堤跟隔岸是对仗，柳对花，借这个动词对分这个动词，三蒿对一脉，翠绿的翠对香味的香，形容词对形容词，全部是工整的对仗。可是更重要是那个意境的主题完全是水。等一下你就会发现每一副对联在这里，宝玉的对联或者讲水或者讲竹子，它都有主题性的。那当然就跟我们讲的那个什么三星白兰地不一样，那是有点乱玩开玩笑的东西。可是对联真正到严格的时候，它是有主题性的。它上联跟下联都是在讲水这个字，讲水的绿色跟水的香味，好像水使得柳更绿了，水也使得花更香了啊，花分一脉香啊，三蒿跟一脉这两个字也用得漂亮的不得了。那贾政听了点头微笑，好，注意这都是爸爸最高的赞美了，就在古代的时刻点头微笑，他绝对不会说好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其实蛮被父亲赞美过，可是从来没有听到啊，我们从来不会听到父亲说你好的，那大概点头微笑就已经是最好的这个状况。好，所以接下来他们就出了亭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然后就很注意的在看这些风景。然后接下来他们就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这个新的地方是一带的粉墙，然后里面有几间精舍啊。我们注意精舍这个字是从佛教里面转出来的，就是那种很朴素的一些瓦房，我们就叫精舍，都是在树林当中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园林的修建，它并不是太过铺张豪华，其实是有一点以自然为主。所以有一些精舍有百竿翠竹遮映，好，注意百竿翠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潇湘馆了，全部是竹子，它整个的主题全部是竹子。好，所以我们会注意到园林的设计是有主题性的。所以我跟很多朋友讲说，我去新竹的科学园区去过十几次了，然后我永远找不到路，因为每一个馆跟另外一个馆没有任何个性上的差别。那我就常常在那边演讲，就问说，科技一定要这样子吗？你不能够说一个馆用颜色来分别，或者用种的植物来分别，你让我有记忆。所以我一直觉得那个地方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把所有的科技规划到最后只是第一路二路三路四路，可是那个东西其实没有记忆。通常我们会记得它是曲的，然后在学美术的人来讲，对造型跟色彩它的个性才能够呈现出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用大观园的设计的话，它会让你知道这边全部是竹子，它以竹子为主题，所以你永远会忘不掉那个竹子跟这个馆的关系。好，所以它这里百竿翠竹，大家都说好个所在，然后就进去以后曲折游廊，注意曲折永远都是弯曲的，它永远不让你走直线。然后阶下石子漫成庸路，上面小小两三间房舍，一明两暗，其实是一个小小的房舍啊，很适合林黛玉这样的一个喜欢幽静的人住的。然后在这里贾政就有感叹了啊，你看到贾政笑着说，这一处还罢了，如果能月夜坐此窗下读书，不枉虚生一世。好，这里面当然这个感叹是说，贾政一天到晚都在做官，暗度劳形，上所有的口音节目，他忽然觉得好遗憾，说如果能够在有月亮的晚上在这样的房间里读一读书，是人生多么好的事。可是其实意思说贾政根本已经没有机会了啊，他已经没有机会，所以他就看着宝玉，然后宝玉就吓得忙垂了头。有没有注意宝玉对父亲的所有的眼神都吓得不得了，他爸爸还没有讲话，只是看他一眼，宝玉就吓得就垂了头啊。那大家赶快就用话来打开，就打圆场，然后大家就说，哎，这个地方应该提四个字。贾政就说应该是哪四个字，那个人就说淇水怡风，因为这个是诗经的典故啊，诗经里面讲到淇水的绿竹依依，所以这些人表示说，我们读过诗经，诗经里面讲最美的竹子，最早的典故就形容在淇水的岸边都是翠竹，所以就用淇水怡风。那贾政就说俗， 啊，就觉得不好。那当然大家知道这些人其实是在用俗套来应付。那另外一个人说随缘雅基，那随缘是古代的一个做官的人，他所盖在河南这个老家盖的一个房子叫做修竹园，全部是用竹子啊，因为中国大概很早就开始喜欢竹子，因为竹子有一些跟文人道德上有关的隐喻。第一个，竹子中间是空的，所以文人常常强调是虚心，就是说做人要虚，谦虚要虚心，所以竹子的中间空代表虚心的意思。还有竹子有节，所以文人讲究节操，就是说不该要的东西你不要，所以虚心跟节操就使得文人后来越来越爱竹子，就把竹子作为一个君子的一个象征。所以大概从蛮早的开始，我们看到像随园里面全部都是种竹子啊，就变成大家很向往的这种园林的布局。所以淇水遗风，随园雅基。那贾政也说俗。好，贾珍这个宝玉的堂哥就在旁边帮忙了，说还是宝兄弟来你一个吧，还是宝玉来你一个。那贾政就要骂他了，说他还没有做就先要议论人家的好歹啊，就说这里面我们知道古代是有辈分的。贾政会觉得宝玉这样一个小孩子，你在这些大人面前你怎么敢乱讲话乱表现，其实这是世家文化里面对于孩子的一种教养。那宝玉不觉得，宝玉觉得你既然要考我，我当然要觉得我做得好或者不好，我就要讲真话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是伦理跟一个个人才情的这种冲突，所以这个爸爸就有一点不喜欢他，就说他还没有作诗就已经议论别人的好坏，可见是个轻薄的人。那其他人就当然帮宝玉讲话，说他议论的是对的，那也莫他奈何。那贾政就说不要宠坏了他。好，然后贾政就问他说你觉得这个地方是怎么样才好。那宝玉就说刚才那里个人不是叫淇水遗风吗，也有人叫做随园雅基吗，宝玉说都不好。那贾政就冷笑说怎么都不好，他说这个地方是第一处行幸之处。好，注意古代的皇帝皇族的人到的地方叫幸，临幸的幸。那么第一处行幸之处，你必须要颂圣，你必须要去歌颂皇家的威仪，那么不能够用什么淇水遗风啊、随园雅基这种字。那他就讲说这个四个字其实是现成的，那不必用什么淇水遗风、随园雅基，他就说用有凤来仪。好，我们注意这四个字非常漂亮，有凤来仪是尚书的典故啊，尚书其实是比诗经还要古典的典雅的这种书籍。尚书里面曾经讲天下待太平之后，就是治国，一个人治国治到最后，你可能是政治上轨道了，经济繁荣了，可是治国治到最好的时候是萧绍九成有凤来仪，凤凰来仪。什么叫萧绍九成，就是说治国治到最后是文化的修养，就是萧绍都是在讲音乐，你开始有音乐了，所有做官的人可以不要那么忙于政事，可以坐下来听音乐了，萧绍九成。这个时候连凤凰连动物都会来一起欣赏音乐，你的政治的治国到最后不只是感化了人，甚至连动物都感化。所以这是尚书里非常美的一个句子，萧绍九成有凤来仪。那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个园子是欢迎贵妃回来的，那凤凰来仪有凤来仪刚好就是讲贵妃啊，说贵妃的回来，那么一方面是典故，而且气派很大啊，气派非常大。所以你可以看到宝玉读书的确没有读死书，他可以在这个地方用得非常好。那他也知道说淇水遗风、随园雅基是不能够在这里用的，因为不适合于去欢迎这个贵妃娘娘回来，所以他用了有凤来仪啊。有凤来仪真的是漂亮的字，而且典故这么好啊。这里面我刚才特别讲说尚书里面讲的萧绍九成凤凰来仪，是在讲治国治到最后一定是音乐的审美，就是你政治再开明经济再繁荣没有文化其实是一个低俗的政治啊。所以其实尚书里面很早就指出来萧绍九成凤凰来仪。你看大家轰然叫妙，所有人都说哎呀真是好得不得了。然后你看到贾政的反应， 贾政点头说畜生畜生。好，你注意一下，老爸最赞美他孩子的时候就骂畜生畜生。那他其实有点气了，说怎么会讲得这么好啊，其实是宝玉真的是讲得非常好，可是他又不要讲他好，他就说畜生畜生。好，所以我们小时候常被爸爸骂畜生畜生，那现在才知道其实是赞美的意思。所以有时候很有趣，你可以看到那个父子的某一种很奇怪的这种关联啊，就是宝玉这一次有凤来玉四个字实在用得太好，所以这个爸爸又觉得不能不赞美他的时候，他就变成骂他，他用骂这种词。其实我觉得民间大家去发现一下，那种什么做工的啊什么，他们见面的时候常常是用很粗的骂人的话表示爱你，表示我们很亲的那个感觉啊，这个是其实是有一种在现场你才感觉得到啊，你会觉得怎么会骂小孩畜生畜生这样，可是这里显然是赞美啊，非常明显。那个贾政也很得意，就说管窥离侧啊，就说这么小小孩子，然后也不懂事，竟然可以做出这么好的东西，还是要骂他以管窥天以离侧海，就是描绘说你知道的多少，你看那个天，天这么大，你是用管子在看天，以离侧海是用那个水瓢在舀海啊，海这么大，可是你不过只有一个水瓢而已。那么以管窥天以离侧海这个典故，贾政就用来骂宝玉，其中同时也有一点赞美了，就是管窥离侧，你不过就读那么一点书，可是也都用上了啊，这样。然后说再做一副对联，好，你可以看到一步一步都是考试，考试最难的一个是匾额题名，另外就是对联，因为对联必须跟题名在一起啊，必须跟题名在一起。刚才我们讲那个绕堤柳借三分翠是在讲水，对不对？现在是竹子。因为这个地方全部是竹子，所以你所有的主题必须是竹子。所以他说宝鼎茶筅烟上绿，过去古代的人家里面都会用一个鼎来焚香的，因为屋子里面一方面除虫，另外一方面有香味，有点像我们现在烧植物精油一样，就是宝鼎茶筅，那么喝茶，那鼎焚香有烟，对不对？然后喝茶，茶的热气也有烟，可是你看到鼎里面焚香的烟，茶里面的烟都淡淡的有一种绿色，为什么？因为房子四周都是竹子，所以竹子透过日光的影子照进来，所有的烟里面都带着绿色，所以宝鼎茶筅烟上绿。所以没有讲一个竹子这个字，可是其实在讲竹子啊，宝鼎茶筅烟上绿，将绿色竹子的绿色带进到室内，幽窗棋罢，在房间的窗户旁边下棋啊，注意幽。又是幽这个字，我们一直在谈到中国审美里最重要的一个字，幽窗，就是不那么明亮的窗，因为外面全部是竹子，所以竹子像帘子一样把日光遮住了一部分，叫幽窗。在幽窗旁边下棋，下围棋，棋子，围棋的棋子是石头雕出来的，所以下完棋子以后指头都觉得还凉凉的，所以在讲什么？讲竹子的寒意。因为即使在再热的夏天，你的房子四周全是竹子的话，你会觉得有一种寒凉，所以幽窗棋罢指犹凉，觉得手指头上还带着一种凉意，了不起的这种考试。我想宝玉这14岁在今天绝对是可以比得上这个国文博士班的学生，就是他对于字的掌握还有意境的掌握这么漂亮，而且没有一个字碰到竹子，可是全部在讲竹子的感觉，竹子的色彩，竹子的寒凉，全部在这里。好，宝鼎茶筅烟上绿，幽窗棋罢指犹凉。那你可以看到贾政照例不会赞美他的，贾政摇头说也未见长，也没有多好，然后就引大家出来。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第二个景点啊，第一个是刚才讲到的沁芳，第二个就是潇湘馆。水的主题结束是竹子的主题。那么中间其实插了一段是这个贾政在问到说，哎，这些房子已经盖好了，那这个房子的将来要挂很多帘子啊，还有帐幕啊，还有桌子，要有一些桌巾啊，这些东西已经准备好了没有？那贾珍就说这个不是他负责的，就说是贾琏，所以贾琏就赶进来了。所以贾琏进来以后就赶快从薛统 我们知道古代男人穿的那个马靴靴子啊，里面是有一些小口袋的，可以放一些文件的东西，一些私密的信的。就从靴筒的靴叶，靴叶就是小口袋，拿出了一个纸折略解，就是一个账单啊，有一点一个，就说他们买了些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跟贾政回报说，蟒缎、绣缎啊。装缎跟蟒缎是两种不同的缎子的织法，就是这些纺织品，装缎、装蟒就是装缎跟蟒缎，还有绣花跟堆花是刺绣织出来的东西，檀墨我们讲过，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其实有点像现在的蜡染，就是用纸剪出很多的图案，然后贴在布上，然后用染布的方法去染的，这个叫檀墨。这里讲的装缎、蟒缎、堆花、绣花、檀墨都是讲纺织品啊，讲纺织品的这个做法，然后还要讲到很多的帘子啊，竹子的帘子都已经做了多少。好，所以他问完了以后，他们继续去游园，就走过了假山，然后就隐隐露出一带黄泥铸就的矮墙。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哎，忽然在这种豪门豪宅当中，怎么忽然出现了一段泥土墙出来？那这个泥土墙有一点像我们讲的农家的那个头嘎土的那种东西，就是它这里已经进入到一个农家景象了。过了潇湘馆，潇湘馆是以竹子做成的精舍，现在到了稻香村了啊。然后是用稻茎掩护，你看全部是用稻子的杆做出来的墙头，这个墙头上没有铺瓦啊，就是用稻杆来做成的墙头。然后种的是杏花，杏花也是很民间的，我们叫杏花村，对不对？就是很民间的花啊，非常非常世俗的这种花，像喷火蒸霞一样。然后里面有一些茅屋，那么外面种的桑榆锦拓这四种树木，注意桑就是养蚕的桑叶，所以也是不是那么贵重的花木，就是都是农家会种的。锦树，我们讲的台湾常常看到木锦这一类的啊，都是在农家会看到的这些花木。所以到了这里面以后，我们看到特别有土井，就是农家要打水用的土井，井上面有秸镐跟露炉。秸镐是用杠杆原理压水的那种东西，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用的那个棒谱啊，压水的东西叫秸镐。露炉是用圆形的绳子把水桶放下去就搅起来，叫露炉。所以这就都是农家用的东西。所以你看到这个设计很有趣，就是明明是在富贵的贵族人家做园林，可是在里面特别留了一个地方保有农家的风味。好，所以我想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的审美，就是在富贵里面隐藏着一个农家的朴素，它可以把它当成美学来欣赏啊，就是稻香村的这个存在的问题。那里面种了很多蔬菜啊，也不种花，种的是蔬菜。那贾政就很高兴，贾政说，哎，这个地方很有道理啊，虽然人力穿凿，可是未免勾引起我归农之意。什么叫归农？就所有做官的人在古代都会每一天告诉别人说，我不想做官，我希望有一天到台东去养猪，这样子去做农人啊。其实文人到最后常常会有这种向往，就是说因为做官做得很苦，可是所有讲这种话的人都退不下来的啊，就是你会后来会发现归农只是他心灵上的一个向往，可是他身体已经交给了官场。所以贾政也是一样，他说未免引起我归农之意，那我们进去歇息一下。然后接下来他又请大家说，哎，这个地方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布置啊，这些。所以贾政就特别交代说，这里不要种太贵重的花，然后用竹竿挑在树梢上做一个九帘，就是完全模仿农家的杏花村，就是有一点像唐诗里面讲的这个清明时节雨纷纷，那个牧童遥指杏花村的那样的典故，来做出一个九帘，不弄匾额，因为农家不太会用匾，匾一定是比较文人或者贵族的家庭，所以就用那个布帘写几个字啊，就是用九旗这样九帘。而且也特别交代说，不要养其他的孔雀啊、金丝鸟啊那种很珍贵的鸟，就买些鹅鸭鸡类，就养一些鸡鸭鹅在这里，它才像农家嘛啊，比较像农家的这个感觉。然后接下来就命名，那有人就说叫做杏帘在望啊，就是杏花村里面有一个高高的九旗，那个帘其实是旗子的意思，那大家都说不错，也有人叫做杏花村。好，你看到宝玉这个时候就忍不住了，爸爸还没有问他，宝玉就冷笑道说，村民若用杏花二字则俗陋不堪， 你看十四岁的一个小孩子，他立刻就批评这些大人说，怎么可以用到这么俗陋的这些字。所以宝玉在某一部分是不遵守儒家的所谓君臣父子这个东西的，因为他觉得在创作的领域，不是说你年纪大你就一定比我好，不是你官位高你就一定比我好，所以他就冷笑。所以他爸爸痛恨他也在这里，因为贾政做官知道做官你必须要很谨慎，人家不好你都要说好。可是宝玉在这个地方有一种天真烂漫啊，所以他跟他父亲的冲突也很明显表现出来啊。宝玉特别冷笑道：“村民若用杏花二字，则俗陋不堪。”那他说，古人有诗说：“柴门临水稻花香，何不就用稻村？”那大家听了以后就拍手叫好。好，你看到贾政的反应，一声断喝，就大叫一声骂他，就说：“无知的孽障，你这个孩子能知道几个古人？那能够背几首熟诗也敢在老先生跟前卖弄。”好，这个绝对是父亲的态度，就是说他不会让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这么嚣张，就是即使他觉得他有才情，可是你在老先生这些长辈面前你不可以这样子卖弄跟表现。因为宝玉还冷笑，那更犯了忌讳啊！因为这个绝对是儒家文化的家教，就是你要非常严谨的。我们小时候家只要有客人来，你一讲话一定是挨骂的，因为大人觉得说没有你讲话的辈分。好，所以这个当然是我们今天不一定说一定赞美赞成这样的家教啊，可是过去的这种家庭教育，尤其世家文化里，这种家教是非常非常严的。那宝玉又偏偏多嘴，所以他就挨骂了。他说：“刚才你说的是好，不过是你的清浊取笑而已，你就认真了。”所以就骂了他一顿，然后就进到稻香村，然后觉得富贵气象一洗而尽，贾忠心中就自是欢喜。然后他就看着宝玉，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贾政跟宝玉的不同。贾政一直在官场，他希望回到农家，他希望朴素，他不喜欢富丽。可是宝玉相反，宝玉觉得这个地方明明是有钱人家，故意做出一个农家的样子，他觉得很做作，所以他跟他爸爸吵架了，然后他还不肯让步，那爸爸已经生气了，他还继续在辩论。他说：“什么叫做天然？那天然就说不要作假嘛，那你干嘛？你明明是做官的人，有钱的人，你家里还要故意的弄一些什么蓑衣啊，什么这种东西，这不是很做作吗？”所以他其实跟爸爸的意见就开始冲突。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宝玉的某一种个性啊，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人假造出来的。好，那这个爸爸当然被他气得要命，贾政气得喝命出去啊，这样。那这个出去就是滚的意思，就叫宝玉滚出去。可是宝玉刚刚被弄出去，爸爸又说回来，这样又把他弄回来，说好再做一副对联，如果这个对联做不好一并打嘴。那表示说这个处罚有两层，一个处罚就是说你给我滚出去，我不要再看到你了。那一个处罚是说你这个对联如果做得好，那就将功赎罪；如果做不好，一并打嘴，就加重处罚，就打嘴巴这样。好，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那个父权在宝玉身上那种痛苦啊。所以这些部分是我们今天大概都不太会感受得到的啊。就是我想现在一代父子的关系都好很多很多，可是在传统的那个父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惊人。那你看宝玉在这个时候他还能够作诗，他立刻把这一个稻香村的农家的主题借助《诗经》的典故讲出来。他说：“新长绿天莞葛处。”莞葛，大家看到这个莞这个字啊，现在也许不太容易懂，就是山水三点水一个能干的干这个字，其实就是三点水一个写完东西的完这个字。那莞这个字大家常常看到就是西施莞沙，对不对？在水里面把纤维状的东西在水里慢慢漂干净，这个叫做莞。所以古代麻葛这种纤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其实台湾以前原住民他们常常要把那个麻砍下来以后就拿石头去打烂以后用手去戳，有时候我看到他们是用脚的大拇指这样去拉，把那个纤维拉出来以后，上面还是那个纤维上还附着了一些不需要的腐烂的这些植物的东西，你就要在水里去漂，去让它洗，这个叫做莞，这个在古代叫做莞。所以我们说西施莞沙，其实也就江南的一个 劳动的女子她都会去挽纱的，就是挽葛挽麻，葛是一种细的麻，它比麻还要细，所以通常葛是做下部夏天穿的衣服的那个麻都叫做葛。我们现在不这么细分了啊。其实有时候我看到像意大利那个一些最好的那个夏天的白衬衫那种，其实就是葛，应该叫葛，非常细的那个，有点像生丝的那一类的料子的东西，我们现在都叫麻了啊，都比较统称叫麻。那么葛是比较细的麻，它就是讲说《诗经》里面讲过人在河流里面在漂洗那个葛，所以他就是说新长绿天挽葛处，春天来了，水在慢慢在长高，慢慢在长起来，那么长起来的水里面有一种绿色像水草一样在飘，其实是在洗那个葛，所以这里面是在讲这是农家要做的事情，所以他才用到挽葛。那么挽葛同时就对下面一个联，就是采芹，采芹也是诗经里面的典故。诗经在鲁颂当中大家会找到一个句子说思乐盼水婆采其芹，思乐盼水。好，鲁颂里面的这个两个句子是在讲民间的一种水芹菜，像水芹它芹菜有一种香味的啊，水芹菜。那么盼水，什么叫盼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忆，就如果你去不管台北或台南的孔庙啊，孔庙在它的大成殿一直往下走，靠叫万仞宫墙旁边有一个半圆形的水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忆，它一定有一个半圆形水池，而这个水池绝对是半圆而不会是圆，叫做盼水。因为过去的宗庙教育它的子弟都是有一个水池，这个水池都是半圆形，而且在孔庙当中所有考取做官的，比如说考取了状元，皇帝会赐宴就是在盼水旁边。那为什么是半圆？因为圆则满，圆就是满出来的意思，就是没有谦卑的意思，所以半就是说表示说我还不够，我只有一半，我的学问再好，今天即使考到状元，饮宴的地方是盼水。好，所以这个盼水过去是宗庙里面有的一个池子，一个水塘，一个水塘，这些水塘常常会长出很多水草类的东西，水芹菜。那么一个安分读书的人，不慕名利的人，他会安于去挽葛跟采芹。那博这个字其实就是普，就是普遍的普这个字，他每天就去采一些芹菜来做菜就吃，就是其实是在讲过清贫的日子啊，过清贫的日子，就是说你的生活里面挽葛采芹，你过非常简单的日子。所以好云相互采芹人，就这个挽葛的人，这个采芹的人，都是过农家的生活，过清贫的日子的。他们过这么清贫的日子，可是他有一种高贵的人格。因为注意一下，稻香村后来住在这里的人是谁？是李纨。李纨是贾宝玉的大哥贾珠的太太，贾珠20岁就死掉了，所以他是一个年轻就守寡，然后带着一个儿子叫贾兰的，所以他是贾家最不好不富丽的一个女子，就是最安分的，每天她都在家里就是教她的孩子好好读书。后来贾兰果然书读得很好，就是贾家的抄家以后兰贵其方复兴的那个人就是贾兰。所以这里面当然也有一个典故，就是说其实振兴家业重要的东西就是读书，所以挽葛采芹，不要去追逐名利，能够好好去读书，总有出头的那一天。所以他用了新长绿天挽葛处，好云相互采芹人，这一副对联，两个都是来自于诗经的句子，来点出了稻香村啊。贾政照例摇头说不好。好，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又进入到水，水的主题又出来了。记不记得沁芳经过了潇湘馆竹子的主题的掩盖，经过了稻香村农家的掩盖，我们忘掉了水，忽闻水声潺湲，忽然水声又来了。所以这个水有时候是隐藏的，有时候会出现啊，有时候会出现。所以水大概是中国园林设计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它贯穿所有的园林。好，下面我们就看到他们转过山坡这一段，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啊。转过山坡，穿花渡柳，扶石依泉，过了荼蘼架，再入木香棚，越牡丹亭，渡芍药圃，入蔷薇院，出芭蕉屋，盘旋曲折。 有没有感觉他这个文字在用很多动词，穿、渡、入、出，用各种的动词告诉你他们经过了什么什么东西。那么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主题，比如说这个地方是荼蘼，荼蘼这个花在台湾大概一般大家不太容易看到，荼蘼是一种白色的花，大概就是这个季节开，在江南很多啊，白色的花非常非常的香，然后它本身枝干不很脆弱，有点支撑不起来，所以你一定要搭竹子的架子把它架起来，所以通常都叫做荼蘼架，非常非常香的一种花，它的香味很像台湾的一种白色的花，就是栀子花，非常像栀子花的香味。所以荼蘼常常形容夏天的慵懒，夏天有点懒洋洋睡午觉，那个香味一阵阵袭来的感觉。你们都大概看昆曲《游园惊梦》里面，也他要惊梦之前就是荼蘼，他经过了荼蘼架，好像它会让人家有一点醉的感觉，因为它香非常浓啊。我想大家知道栀子花那有点像含笑，就是很香很香的那个香味。然后木香也是一种香味的乔木，然后牡丹、芍药，牡丹跟芍药现在常常被混淆啊。台湾现在进口很多荷兰的芍药，那么芍药是草本科的，花开到非常非常大，有时候那个花大到那个枝干都无法支撑，它就会垂下来。你在荷兰大概在北美这一带这个季节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芍药出来，那么牡丹特别是拿芍药来做人工的栽培以后出来的品种才叫牡丹。特别是唐朝他们把芍药剪了以后接枝在 梨树或者是木本乔木上，所以开出像脸盆那么大的牡丹花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像《沉香亭北倚栏杆》李白的诗里面讲的这些牡丹，都是在讲杨玉环当时在欣赏牡丹花。那这些牡丹现在在山西的一些老的建筑里还保有唐朝的牡丹，就是那种非常粗的枝干留下来的牡丹。所以如果你看国画里画牡丹，它一定画两个芽，那么表示接枝啊，表示接枝。所以芍药是天然的草本科植物，牡丹是人工把草本接到乔木上的一种栽培出来的一种花种，叫做牡丹。它有各种不同的品种，那我们现在都有点不太分了啊，都把它合在一起。所以是这里说月牡丹亭，渡芍药圃，入蔷薇院，出芭蕉屋。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花圃种的花草是一个主题啊，是一个不同的这个主题，然后盘旋曲折。注意我刚才提到说中国的园林永远不走直线啊，永远是环绕的，是弯曲的，因为生命里面在现实的生活里太多的规矩，所以在园林里面尽量打破规矩，所以让你盘旋曲折。然后忽然听到水声泻出石洞上，然后有很多碧丽倒垂啊，这种爬墙虎这一类的植物倒垂下来，好，下则落花浮荡。好，有没有看到这里是欣赏落花的地方，它借水声带出落花，让你开始觉得你可以在这里看落花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个景啊，等一下大家会看到它是两个不同的高度，它可以坐在船上，它有四只采莲花的船，还有一个坐船，一共有五艘船，可以坐在船上赏落花，那这个时候落花就在你的船边。它也有上面的盘道，盘道是说从墙上面翻过去，在墙头上的那个路叫做盘道，从上面看落花。所以这个设计非常特殊，有点像我刚刚提到说在日本武道馆你看樱花的时候，你从护城河的上面的山坡上看那个落花，跟你上到船里去看落花是两个不同的感觉。那么这里的设计也是从水面上看，还有盘道上去看，那么大家都觉得这个地方漂亮得不得了，所以有人就说啊，这个地方应该叫做武陵源。大家知道武陵源的典故是桃花源记，陶渊明在东晋的时候想到天下大乱，到处都是战争，所以编造出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一天晋太原中武陵人这个地方有一个打鱼的人，然后他跟着开满了桃花的这个河流走进去，说落英缤纷。好，落英缤纷就是花，花一直在掉在水面上，然后他就找到了这个躲避战乱的一个桃花源的这个故事。所以这个人就觉得哎，这里这么漂亮，落英缤纷应该叫武陵源啊，叫武陵源。那也有人说应该叫秦人旧社。为什么叫秦人旧社？因为桃花源记里面的故事是说秦朝的 末年打仗打得很厉害，所以有一批人就逃难，就躲在这个地方，以后再也没有出来过，所以他们就不知道外面有汉朝，有其他的朝代，所以叫做秦人旧舍，是秦国避战争的人躲的。好，有没有发现武陵源、秦人旧舍都非常不妥用在这里，因为你是欢迎贵妃回来，那贵妃要回来行幸之处竟然是说躲避战乱之处，那这个其实可以杀头的。所以宝玉在这里就说这越发过路了，秦人旧舍说避乱之意如何使得啊？说怎么可以用这个。所以你看到宝玉从来不会说谎，他爸爸已经骂了他这么多次了，他从来不会因为被骂而去说啊，你们讲的不错，他不敷衍的，因为他觉得在创作上要认真啊，不可以敷衍。所以他说这个秦人旧舍是说避乱之意如何使得，莫若料花料丁花絮，他就取了四个很漂亮的字。料这个草其实台湾看得到，我们叫红料，它是一种有点像芦苇的东西，会结红色一粒一粒的小东西，然后常常是鸟很喜欢吃的，所以在宋画里常常画那个秋天红料草出来，它大概跟芒草的季节一样，就是红料出来，然后一个小鸟会停在这个料草上，都是水草，水边的草，所以他这里用料丁花絮都是在讲有花落花有水草的这个岸边的地方，叫做料丁花絮啊。贾政听了说胡说，没有赞美他。然后他们就要坐船，可是船还没有准备好，所以贾珍就说今天没有办法坐这个船，可以从上面的盘道进去。所以我刚刚特别希望大家了解到这个设计从园林来讲是非常精彩的，就是它让你从高的地方跟低的地方去感觉同一个景，就是你会发现比如说台北捷运已经盖好了，有捷运以后我发现台北的风景，我忽然有很多东西是以前从来没有看到，因为高度的关系。那么所以我最近常常会建议很多朋友说，你到台北的话，你坐捷运从官渡到淡水那一段啊，你大概可以看到最漂亮的淡水和大屯山跟观音山的风景。因为以前你看它的时候都在比较低的地方，可是因为捷运架高了，架高以后捷运本身的月台就是一个最好的景点，那很多人到了淡水最后一站一下车以后就挤得要死，一直挤到那个最河口的地方去看那个什么渔人码头，可是其实忽略说你下车的那个月台其实看晚霞，就是观音山完整的观音山跟黄昏最漂亮的地方，因为它高，它的高度，因为你一出站以后你就在底下，所以其实有时候景点的设计跟高度有关啊，就是我们看到以前宋画里面常常刻意设计一条路，这条路上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亭子，那当然是说开这条路是为了你到那个亭子去观景啊，因为那个高度才能够观到景，所以他在这里特别设计说船跟盘道是两个不同高度的景在这里看。好，然后大家就从盘道上去了。好，你注意一下下面的形容，大家攀藤扶树过去，有没有找到这一段？攀藤扶树过去，只见水上落花越多，其水越清，融融荡荡，曲折萦回。好，就在讲落花，在讲花在水面上的美。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以后大家会读到林黛玉有一个春天在这个地方哭起来的地方，就她忽然发现所有的落花要随着水流出去，然后她就拿了一个锄头去葬花，然后唱出了最美的葬花词。那宝玉来了，宝玉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葬花，水花掉到水里不是很好，他说他本来也这样想，花到掉到水里很好，可他想到这个水离开了这个园林到了外面皆是，不晓得要落到怎么样肮脏的地步，所以他说与其如此不如把它埋葬在园子的土里。那当然他讲的不是花，讲的是他自己，他说农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农之是谁，我今天在葬花，那么以后在葬我的人是谁。所以那个葬花词是《红楼梦》里面非常重要的景点，那么也就是这个园林当中有一个地方整个是看落花的，而这个落花里面其实也让大家感觉到花不止盛放，花也在凋零。所以它在园林里面，我们提到说园林是一个四季的风景，是一个时间的延续，让你看到生命的繁华到凋零，所有的过程都在。所以你会看到所有水面的落花在水里面浮浮荡荡出去，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观。 好，然后他们就走出来了，看到柳荫，然后露出一条折带珠栏板桥，这个在你们的图里都有啊，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它已经经过了，过了稻香村了。所以从左边的园子出来，经过了一条折带珠栏板桥，那渡过桥去，珠路可通，所以看到一所清凉的瓦舍，一色的水磨砖啊，这样的一个房子。好，下面他们看到的是隔着这一条主道，另外一边的就是恒芜苑，有没有看到恒芜苑？好，所以恒芜苑是薛宝钗后来住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完全没有花木，全部是香草。所以我刚刚提到说，水的主题转到了竹子的主题，竹子的主题转到了农家的稻田的主题，稻田的主题又转到了刚才看到落花的主题，现在转到了香草，全部是嗅觉的啊，全部是嗅觉的这个部分。所以这里用到了很多的字啊，大家会比较不容易了解。说贾政不禁笑道：“有趣啊！”说这个地方很好玩，只是不太认识。那这个不太认识，就是不止我们不太认识，是贾政也不太认识。因为草类的草本的这些植物，我们常叫闲花野草，好像很少被命名。我们讲百合，我们认识，玫瑰认识，桔梗认识，大概都是花。可是很草类的这些东西啊，有时候你不太容易知道名字。可是中国有一个文学是特别喜欢写香草的，就是《楚辞》啊，《楚辞》，特别是《楚辞》里有一篇就是《离骚》。《离骚》是屈原这个诗人写他自己的自传，可是我们很惊讶的是说，屈原爱香花爱到这种程度，他永远在身上带满所有的香花香草的，啊，所以我常常觉得屈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诗人，所以很多的香草的字，像这里用到的采兰，或者是碧丽藤萝杜若恒芜，全部是《楚辞》里的字。所以我们刚开始读楚辞的时候，每天就要去翻那个康熙字典，因为很多字都是现在不用的。像采这个字，草头一个臣子的臣，这个采这个字现在根本就没有人在用了。那我因为有一个好朋友，那个韦夫人，她的本名叫月采君，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采是来自楚辞的那个字。那么采这个字是在讲一种香草啊，讲一种香草。所以我们看到楚辞的没落也很大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文学本身里面有很多难读的字，非常多难读的字。那么可以感觉到曹雪芹这个作者非常喜欢楚辞，他喜欢楚辞里面的一种华丽，他喜欢楚辞里面的某一种浪漫，他喜欢楚辞里面的某一种唯美。所以曹雪芹的某一些个性是蛮延续着屈原的个性，就屈原是爱花的，所以屈原常常讲说，置之何以为衣，及芙蓉以为裳，就是他的衣跟裳都是用莲花跟芙蓉去做成的，就是爱美爱到这种程度，然后他永远觉得他自己是一个一生都是香味的那样的一个人。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他用到碧丽藤萝啊，用到了这些杜若恒芜。你看到宝玉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能干，大家都认不出来的时候，他忽然得意的不得了。宝玉就说：“这个果然不是碧丽藤萝，这些之中也有碧丽藤萝，那香的是杜若恒芜，那一种大约是采兰，这一种大约是青葛，那一种大概是金灯草，这一种是玉露藤，红的自然是紫云，绿的定然是青芷。”好，你看到宝玉一连串讲起来，那么这些他爸爸从来不鼓励他读的东西，他其实读得好得不得了。所以我看到这段有时候我就在想，哎，宝玉在今天应该读哪一个科系？他对于那个香花香草有趣得不得了，那大概也不见得一定是从植物系那个角度，而是他觉得那个东西的美啊，又是文学。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宝玉是有他的特长。那以我们今天的教育观点，我们觉得一个14岁的孩子这么喜欢这些香花香草，你至少应该按照他的兴趣去培养。可他父亲觉得这个东西跟做官无关，他觉得这个家族的第四代小的时候至少要训练一点做官的能力，所以他就很禁止他读这些香花香草的东西。可这天他就非常兴奋啊，他就说啊，原来他以前读的《离骚》《文选》那些异草，也有叫做霍纳姜荀的啊。霍纳我们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植物了，姜荀我一直觉得可能跟我们的水姜有关，就是姜科的植物。凡是有姜科的根茎的那一类植物，基本上大概都有一些香味。就台湾的水姜花，它的如果你把它挖出来，它的根部就是像姜一样的 所以姜荀，因为离骚其实很多的植物都是江南热带比较热的地区的这种植物，所以有时候在台湾你会觉得读离骚有些感觉比较对，因为它跟北方的文化不太相同，北方大概就是梅花啊、竹子啊这种比较清冷的植物，可是在南方它热带它有很多香味的植物这种东西出来。他说也有叫紫轮绛祖的，还有石矾、水松、浮流，你看一连串讲了一大堆，还有叫绿夷的，还有丹椒、迷芜、风莲啊，这些字他就把他自己读过的离骚的字全部都背出来了。他说只是年深岁久，一般人都已经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你看他还没有讲完，贾政喝道：“谁问你来？谁问你这些？”好，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很有趣，就是宝玉其实有一个非常快乐的世界，这个快乐的世界是对大自然的美，对于人世间所有美的这种关心。可是父亲每次在这个时候就会大喝一声说：“你干嘛老是去读这个？”因为记不记得父亲不喜欢宝玉是因为他一岁周岁的时候抓周，他抓的全部是香粉胭脂，就是爸爸就很气，觉得怎么抓的就是女人的这些东西，所以爸爸后来一直不喜欢宝玉，那觉得宝玉不是一个有出息的一个男孩子。可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宝玉其实有他自己一片天地，而这一片天地也几乎是《红楼梦》这本书的主线。就《红楼梦》其实用这个东西去对抗了贾政的虚伪，就是一般人都说贾政这个名字其实是贾政经的暗示，就是他太作假了。那宝玉其实他有他的真性情。好，宝玉吓得倒退不敢再说。然后贾政就看到两边都是抄手游廊，就顺着游廊就走进来。那上面有五间青下卷棚，四面出廊啊。卷棚是一种屋顶，这种屋顶没有接的屋脊的那个缝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屋顶两片屋顶这样上去，斜坡屋顶到屋脊的地方有一条直线。那有一种建筑就把它修到它是圆的，圆过来的叫做卷棚啊，卷棚的这样的一个屋顶，那非常的清雅。啊，贾政又叹气了。你发现贾政这一天都在叹气，因为他觉得自己怎么也不能在月窗下读书，然后他想说如果在这个房子里煮茶操琴，喝一点茶然后弹弹琴，也不必再粉茗香了。为什么？因为外面都是香草，所以满屋子都是香的味道。好，我们注意一下，香味一直跟薛宝钗有关。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过，薛宝钗因为从小有一种热病，所以她要吃一种药叫做冷香丸，所以他身上带着一种香，这种香是大自然里面香草的香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来恒芜院就是薛宝钗住的地方，所以薛宝钗有一点像嗅觉。那林黛玉住的潇湘馆是竹子，是一种光影，是一种清高的东西，然后这个嗅觉其实是比较浓艳的这种感觉。好，到了这里，然后他们说：“哎，你们觉得这个地方应该叫什么？”那大家就说：“莫若兰峰蕙露。”啊，兰跟蕙都是香花，我们现在兰跟蕙都不分了，在台湾大家叫素心兰，叫什么兰什么兰。那么古人兰跟蕙分得很严格，兰是一枝上面只有一朵花的叫做兰，一枝上面连续开好几朵花的叫做蕙，就是分得很清楚。可是我们现在大概都有一点像葛跟麻不分了，就是有一点笼统化。所以这里讲兰峰蕙露，是兰其实是比蕙更香的，因为它就是一朵，可是那个香非常的清幽淡淡的那种。那国兰有一种这种兰可以贵到不得了的啊，就是在欣赏它那个淡雅的那种清香的香味。好，大家就说叫兰峰蕙露。那贾政说也只好用这四个字了。他说哎，他自己倒想到了一副对联啊，贾政都不太敢作诗，可是现在他有点想卖弄。他说哎，你们来帮我批改批改。他说叫做舍兰芳霭斜阳院，杜若香飘明月洲。舍兰是在讲兰花，前面加了一个舍，因为舍是一种动物的分泌物叫做麝香，是非常香的一种香料。所以舍兰芳霭啊，这么美好的黄昏，斜阳的这个地方有一阵阵的香味飘来。那杜若刚才也讲到是一种香草啊，杜若香飘明月洲，在黄昏的 时刻闻到了兰花的香味，在有明月的夜晚闻到了杜若香草的味道，都在讲香味，对不对？可这个诗实在其实做得很差啊。然后众人说妙妙则妙矣，只是斜阳二字不妥。为什么？因为贵妃回来的地方啊，你不能用不吉利的字。刚刚讲谢玉的谢已经不好，可是贾政很奇怪，贾政用来用去就是谢啊、斜阳啊，就是好像注定那个家族要败落的那个感觉啊。他用了斜阳，大家就说最好不要用斜阳。那也有人一个有人讲说古代有诗叫迷无满院气斜晖，可是这个更悲惨的感觉，不但是斜晖，而且还要哭泣斜晖。那众人都到颓丧颓丧。那另外也有一个人说，那我做一副对联来看看啊。这个人就说：三径香风飘玉蕙，一庭明月照金兰。那当然比前面的好。三径是一个典故。好，我们注意到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个做官的人叫蒋毅啊，就是我的那个姓蒋，毅是言字边一个羽毛的羽。言字边一个羽毛的羽。蒋毅他退休了以后不做官了，他为自己盖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旁边全部是竹子围绕在一起，那围绕竹林围绕就进不来啊，他就开了三条小小的路，叫做三径。这三径一条是给他自己走的，一个是给裘仲他的好朋友走，另外给他另外一个好朋友叫杨仲走。所以他说他退休以后官场都不来往，只有三个人可走，叫做三径。那么这个三径当然是以前文人的洁癖，就表示说我不是跟什么人都来往的，那我住的家我只让这几个人可以来啊，叫做三径香风飘玉蕙，一庭明月照金兰啊。注意对联的形式，三对一，径对庭啊，香风对明月，飘跟照都是动词，然后玉对金啊，玉蕙对金兰，所以这里面都是典故。那贾政拈染成瘾，就摸着他的胡子也想再做一副对联，忽然看到宝玉在那里边。那宝玉刚才不是被骂得很惨，已经不敢讲话吗？他爸爸说谁问你，你要乱讲话这样。然后就说怎么你该说话又不说话了。我觉得宝玉很倒霉，他怎么样都不太对。那么刚才讲了半天说这是香草，讲了半天，他爸爸说谁问你，然后就骂他说敢乱讲话。那么现在说怎么该说话你又不说话了，还要等人请教你不成这样。所以宝玉就只好说这个地方也没有兰，也没有麝，也没有明月周主，那你们刚刚做那些东西是干嘛？你看他连爸爸老爸都批评起来了啊！这个爸爸讲的明月周，他说这里根本没有明月周，这周主这种东西你干嘛要这样写？那贾政当然很气，说谁按着你的头，你必定要照这些字样来做。那宝玉就讲说这个匾上莫若横指清分啊，横指也就是后来横无怨的来源啊，就是横指清分四个字。下面这副对联漂亮的不得了啊，大家去感觉一下，这是真正我觉得宝玉的那个才情，其实当然是曹雪芹的才情，就银城豆蔻诗犹艳，睡足荼蘼梦也香。那为什么说这好？它不只是对联里面的这个字跟字的对仗工整的问题，其实里面有一个非常美的意境。因为豆蔻这个植物，我想大家在台湾不太容易看到，可是如果有机会你们去马来西亚、印尼，那边是盛产豆蔻的地方。豆蔻是一种很奇特的花啊，就它整个那个花跟果实在开的时候一直是被叶子包住的，所以中国古代有一个俗语叫它叫含胎花，就是好像在母亲的胞胎当中的花，所以你要看的时候有点要偷看它的感觉。那么意思是说这样的花跟果实它在成熟的过程里面有一点娇羞，好像不会整个外露出来，都是含苞在里面的，叫含胎花。那么所以有一个成语大家一定听过，叫做豆蔻年华，对不对？所以豆蔻年华是形容大概十五六岁的女孩子的那种有点半害羞，不是很还有一点不敢见人的那个感觉，叫豆蔻，就有点遮掩的意思。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豆蔻里面是一种香料，豆蔻非常香啊。去马来西亚我特别去买了这个豆蔻这种东西来吃，它当时其实古代是进贡的，中国很多的豆蔻都从南洋这一带进贡来的。那他就在这里提到说你写诗要去歌颂豆蔻的美，那你赞叹那个豆蔻的美，写完以后那个诗都是艳的，因为豆蔻本身有一种淡淡的粉红在里面，就那个叶子包住里面是淡淡的粉红色，诗犹艳。那我特别要提醒，因为将来这个地方是薛宝钗住的，薛宝钗在女性当中跟林黛玉最大的不同，她比较丰腴，对不对？比较丰满肉肉的，然后比较感官。 比较他的美是比较强烈的，不像黛玉的美是有一点淡雅的那个感觉，所以他这里讲的用到艳这个字，其实是有一点暗示薛宝钗要住进来，香跟艳啊，香艳都在形容薛宝钗睡足荼蘼，就是刚刚讲那个香花在开到这么香的时候，你夏天午睡睡了很饱很饱的时候，你忽然被一阵阵的花香惊醒的感觉，睡足荼蘼，好像连梦都是香的。所以这里面的意境的漂亮是让你感觉到它里面有一种很浓艳的东西。刚才他在写潇湘馆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那个幽窗棋罢只由凉是淡淡的，有没有感觉完全是林黛玉的风格？可是现在的睡足荼蘼梦也香完全像薛宝钗，所以它不只是园林的景点，同时它要告诉你将来住进这个园子里的每一个人是跟那个风景有关的啊，他们不是随便乱住，如果让薛宝钗住到那个潇湘馆也怪怪的，因为她那么胖，林黛玉住到恒芜苑也怪怪的，因为这个地方很浓艳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淡雅跟浓艳是不同的美，她也用景观把它弄出来。